李秀全牧师回来了，李师母也回来了哈，请李师母让大家欢迎一下好吗？这两天不是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两个人常常说的话就是回家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看到许多弟兄姊妹许多过去也有一些不认识的弟兄姊妹，在这几年神的怜悯恩典让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主，所以我们心里面实在有说不出来的欢喜和快乐。我们非常谢谢刚才诗班带我们唱的那样的一首古典的诗歌。每一次当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教会里面唱了很多的新歌，很可惜的就是把很多很珍贵的一些古歌老歌我们给忘了，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呢，有的时候觉得很 out of place。 每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他们从头到尾都是唱一些新的很活泼的让人家手舞足蹈的歌，所以有那么一个古典的歌，我们一起平衡的来到主的面前，我觉得是很美。尤其是他们唱到，我刚才特别注意到有歌词上有一句话 ，Dream of joy from death from deathless joy， 这个很难读出来哈。他说 ，Dream of joy from deathless joy。跟我们今天早上有关系，我们今天没有水，对不对？对，竟然你们就选了这样一首诗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的水是有限的，主所给我们的活水是无限的。所以请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因为没有水觉得很不方便，我们就开始怨声载道。上帝许可一些事情临到我们，大概都有他很特别的那个意思哈。所以当我一来的时候，看到招待的弟兄姊妹拿一张纸说对不起今天没有水，刚才领会的我们的林弟兄更有意思哈，如果可以忍则忍哈，我想大家都懂得他的意思哈。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人的水是有限的，但是神的水是活的，神的水是无限的供应。我刚刚来的时候打开周报哈，就发现这个周报上面有一段新闻哈，有一段消息，说什么呢？说这个欢迎嘉宾哈，欢迎嘉宾。但是呢，刚才主席呢又没有把我当嘉宾来欢迎哈，因为如果是嘉宾的话，应该有一点介绍，不过他也没有介绍，就把下面时间交给李牧师。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是老人，因为这边讲18年在这个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成长，而且呢又做了教会的顾问牧师，所以我后来坐在那边想的时候，我心里感动很深哈。就是说这个人呢又是嘉宾，但是这个人又不是嘉宾，因为他又是一个老人，跟我们弟兄姊妹已经很久在一起。我就突然想到夫妇之间的关系，夫妇之间丈夫和妻子认识多年，相爱多年，结合多年，但是他们常常所缺少的是什么？他们有相爱却没有相近。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说这个过去在我们教会很久很久的这位老牧师回来了，他回来了以后呢，我们在这里就特别欢迎他，用嘉宾这两个字来欢迎，求主让我们在主里面学会彼此相爱，也学会彼此相近，让我们在爱的里面有近，近的里面有爱。今天早上谢谢林弟兄带我们读诗篇29篇。在这诗篇29篇里面，我相信大家看到刚才打出来的这个 PowerPoint 是大卫的诗。大卫他有感而发，感什么呢？他写下这样一篇非常让我们听了以后铿锵有声的一篇诗篇，特别是第十节第十一节，大卫告诉我们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赐平安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深深的相信大卫在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可能那个时候刚好以色列遇到一次大的水灾，在这一次的大的水灾里面， 大卫有感而发，从这个水灾，从地上的灾难，就想到在天上那个不变的宝座。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地上有许多的东西是千变万化的，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不管我们有几十年在这个世上，在世界上大概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变化。所以每一次很多老朋友见面，他们告诉我说，李牧师好久不见，你都没有变，我就觉得我不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变，大家都在进步，为什么这个人几年没见他不变呢？那我就只好把它解释成圣灵感动你，提醒我这几年我都没有长进，所以就没有变。弟兄姊妹，变是正常的。当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在经过许多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免不了的人生的际遇。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变？我们今天是信主的人，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能够应用在我们这种千变万化的世界里面？我相信大卫当他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心里面感触良深，他看见地上的水灾，看见民不聊生，看见家破人亡，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恻隐之心，他想到他的百姓怎么办。感谢主，上帝让他看见那个不变的、根基稳定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个宝座。弟兄姊妹，我们从台湾来的人都知道有一个921大地震，我们在美国人都我们在美国的人都知道有个911纽约的这个大灾难。什么叫做921呢？921叫天灾。什么叫911呢？911叫做人祸。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天灾人祸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信心的考验，因为这个外面的变化不只是变，而且变得非常的急促，外面不只是在变，而且变得非常的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来面对，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来处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发现那个外面环境的改变，不管是天灾也好，不管是人祸也好，不管是今天大环境里面的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私人的生活圈子里面也好，有的时候我们遇见苦难，有的时候我们遇见挫折，有的时候我们遇见冤屈，有的时候遇到许许多多人的攻击和误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对当事人来讲都是一种信心的考验，都是一种信心的一种考试，我们能不能过这一关？很多人说平信徒大概比较过不了关，传道人你们的功力比较高，所以呢你们可以过关。弟兄姊妹，传道人也是人，我们也是血肉之体，我们也是，谢谢，我们也是在主的面前，这好像是上个礼拜的，你知道这个今天没有水，连上个礼拜的水都很宝贝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也暴露在，也暴露在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信心的考验里面。有人成功的过关了，有人成功的及格了，但是也有人没有及格，也有人就这样可能被淘汰下去。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三个神所用的人，他们软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弟兄姊妹，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站起来讲道，出去周游布道，去传福音，从国王一直到最卑微的那个国那个城里面的那些人，都披麻蒙灰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他的名字叫约拿。约拿把尼尼微城整个 evangelize， 整个把他传福音传遍，而且传遍了有果效，每一个人在福音的面前，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俯伏敬拜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约拿到了约拿记第四章的时候，环境稍微有一点改变，他在蓖麻树下，圣经怎么说呢？求死。弟兄姊妹，这样一个被主用的人，这样一个传福音有果效的人，他也是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很多的同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也是人。有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到一个地步，因为我们的地位使我们不敢太诚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地位使我们不太敢把我们心里面的苦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你说约拿不算，约拿不是一个好宣教士，好宣教士要像戴季中才算好宣教士，好宣教士要像杨一哲才算好宣教士，一去就不回来的。约拿竟然这样糟糕，约拿竟然这样软弱。但你说约拿不算，那我们是要看另外一个人。在列王记上十九章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以利亚，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七章风光一时，他一站起来450个先知假先知，巴黎的假先知斗不过他。当他在得胜的里面的时候，上帝让他经历一个很大的考验。当那个皇后说，如果明天我不把你杀了，我就不当皇后了，发了很重的咒诅，就是发了很重的咒，发了很重的咒。以利亚一听到如果他有尾巴的话，他夹了尾巴就逃，逃到哪里呢？逃到神的山上求死。弟兄姊妹，以利亚是谁？以利亚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在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跟耶稣一起显现的那一位以色列人所尊崇的一个先知，他求死。你说以利亚是这样，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是跟主耶稣一起在山上登山变相的摩西。我们在民数记看见他带着这600000的乌合之众，他发现他自己一点能力都没有，他在神面前说我不干，他在神面前说这个担子太重了，我不愿意做。感谢主，我们看见神许可他，让他走到 man's extremity， 让他走到那个人的尽头，因为只有人的尽头才是上帝的开头。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才是我们进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人要我们翻译 Man extremities is God's opportunity， 我想最好的翻译就是这两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弟兄姊妹，摩西、以利亚、约拿都有这样的惨败，为什么呢？因为他受不了人对他们的攻击，受不了外面环境给他的压力。那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这样的考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常常对上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向神的反应有两个很标准式的一个向神的反应，其实不是向神反应，是向我所侍奉的神挥拳头。两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我在神面前问神，我说神啊，你哪里去了？ God where are you， 你跑哪里去了？我信你那么多年，今年是师母跟我们出来侍奉主，今年刚好满40年，40年侍奉主，你今天突然不见了，你突然开小差了，你突然请假了，你突然不在那里，你主啊，你到底在哪里？这是我常常向着神所发出来的第一个，弟兄姊妹，原谅我，我说的是怨言，主啊，你哪里去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主你在那里，主啊，你在那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在做什么呢？我两个问题，或者两个在神面前不满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神啊，你在哪里？第二个问题，你如果在那里，你跟我毫无关系，你根本不理我。所以中国人说的很有趣，举头三尺有神明，其实这个很有趣的一句话。什么叫举头三尺有神明呢？神也在那里，但是他跟我有3尺的距离。那么够好像可以够得着，但是你也不要太来管我，等到我有需要的时候就拼命要来抓神。神啊，你虽然在3尺之遥，但是我们一直在那里保持距离以测安全的前提之下，今天我需要你，你不来帮助我。 弟兄姊妹，第十节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第十一节是回答我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第十节，大卫怎么说呢？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回答第一个问题，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是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不只是坐作为王，他跟我有关，他给我力量，他给我平安的福，他和我之间有一个线连在那里，不是完全断绝的。我们看从这两节的圣经，我们今天早上来思想哈，特别是当我们看见过去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大风浪我们刚刚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看外面的那一个风浪，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在这个风浪的里面是在哪里。我觉得 PowerPoint 做得很好，这两节圣经的背景是什么，你看见没有？汪洋大海。我不晓得你们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放进去的哈。今天早上好像有很多不小心的东西哈，给我们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哈。一个是水，一个是水哈，都是跟水有关系。当我看到这两节的圣经打在大汪洋的这个大海上的时候，真是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第十节告诉我们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呢？我们看见这一节圣经第十节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作为王。第二部分，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节圣经。第一句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第二句话呢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洪水泛滥，耶和华坐作为王，这是一个空间的观念。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这是个时间的观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空间和时间的观念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有偏差。在我们的讲义上我特别提到什么叫做空间呢？很多时候我们错把部分当整体来看，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部分我们以为这个就是整体。不，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哈，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你看洪水看得到吗？看得到。宝座看得到吗？看不到。我们看到这个 PowerPoint 放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两节圣经摆在这里，后面有个大海大汪洋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还是我们看到的，洪水是我们看到的。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坐着为王的宝座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所以可见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肉眼看到的不过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部分而已，不是整体。求主打开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第一次显现，众门徒显现，多马不在他们当中。过了一个礼拜他又向门徒显现，多马在他们中间。耶稣说，多马，你过来摸我的钉痕，过来看我的枪伤。多马不敢，多马跪在耶稣面前，用六个字来回应，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眼睛看见就信，那眼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今天我们劝你信耶稣，今天我们把信仰摆在各位的面前，是让我们用信心去接受那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洪水我们看得到，但是那个宝座是我们看不到。圣经里面一直有这样的原则，你看到哥林多后书保罗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在我身上有一根刺，我三次求主把那根刺拿掉，主就有回答来了。主的回答说什么呢？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刺？刺是那个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东西，那个恩典常常不是我们感受得到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的信心只建立在眼见和感觉上面，我们没有看见那看不见，其实是整个图画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部分。我前一段时间在想哥林多后书12章， 当保罗说有一根刺在我身上，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就问我自己，第一，保罗有那根刺，他祷告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请问那个恩典是他祷告以后的回答，还是有其他的可能？什么叫祷告的回答呢？就是刺在先，恩在后。感谢主，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遇到逼迫，遇到苦难，遇到挫折，遇到许许多多这个人对我们的误会攻击的时候，哎呀，我们就赶快来祷告。感谢主，一祷告就发现很灵，一祷告就看见神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刺在先，恩在后。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刺在先，恩更先。其实主的恩典已经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已经很丰富了。当我们遇见刺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那个恩典早就主已经给了我们，不是吗？上帝把一切属灵的好处跟着耶稣基督都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了，是在哥罗西书里面的话。我们早就有恩典，但是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要去运用主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两个可能，一个呢是赐在先，恩在后；第二呢，赐在恩更在，恩先在。但是在过去这些年来，主让我经历第三种，不是赐在先，恩在后，不是赐在恩已在，是赐就是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许许多多撒旦的攻击，神使他变成神的祝福，这是个奥秘，这个我没有办法解释，只有经历过的人能够真的体会到，很多时候那个撒旦的猜疑、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试探变成上帝的祝福。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荣耀吗？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十字架不是荣耀，十字架是羞辱，十字架是痛苦，十字架是人对耶稣的攻击，十字架是人对耶稣的诬赖，十字架是人对耶稣的抹黑，这个哪里有荣耀呢？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经历过的人，我们就知道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可以成为我们的荣耀。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基督教的苦难观是一个很深的东西。过去这九年，我有机会到东南亚，在台湾，我发现现在台湾有很多的教会，有一种神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神学，叫做成功神学。上帝的祝福要风调雨顺才叫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要无灾无病才叫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要我们的儿子都考取好的学校，这才叫上帝的祝福。成功神学，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基督教基督徒许许多多人生的经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因为那根刺至终成为神赐福的工具。从肉体来讲，从我们一般的价值观来看，我们都不喜欢这些人生黑暗负面的东西。其实我们中国人老早就知道，不是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后面跟下来的没有一样东西是顺利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天然喜欢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临到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承担上帝给我们的大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先后有很重要的关系。还有一个，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着为王。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洪水泛滥，耶和华作着为王，这是左右分的这一个解释。你如果看 NIV， 你如果看英文圣经， The Lord sits enthroned over the flood， 我们的神他是安定在天，他的宝座他是凌驾在这个洪水的上面。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学问。简单的这个诗篇二十九篇，这里面这个学问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左右分的。有一次有人问耶稣，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耶稣说拿一个钱来。耶稣把那钱拿来以后，就问他们，这钱上面那个号是什么？那个像是什么？号跟像是撒该的。后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我不相信主耶稣那个时候讲是这样讲，主耶稣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那个光和盐的那样的一个见证和作用就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在左边在右边，不是在教会，不是在社会，好像我们有一种世界的二元分法。我们把我们的世界分成这样的两边，其实不是的。上帝今天让我们活在学校，活在家庭，活在社会里面，乃是在他的宝座的上面的控管之下所带来的社会的生活。在各地跑，我发现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导弟兄姊妹在初信造就的时候，缺少这样一种准确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世界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做一个蛮像样的基督徒，我们到了社会就变了样了。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却不能在家庭做个很好的丈夫。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却不能在学校里面做一个好学生。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是这样分的，不是这样分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看从空间就看到时间。那时间很简单哈，弟兄姊妹，耶和华作着为王直到永远，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什么安慰呢？洪水是暂时的，耶和华作着为王是直到永远。不管你我今天在什么痛苦的里面，不管你我今天在什么考验的里面，不管我个人，不管我的家庭，不管我的教会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光景里面，那些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的。有一天我们看见真正留在我们面前的是作王的那个宝座。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不过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好不好，我们就翻开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一节圣经可以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跟门徒洗脚，洗到彼得，哎呀，彼得真可爱，彼得就跟这个耶稣说，哎呀，我不配给你洗，我怎么可以给你洗呢？哎呀，我应该洗你，你今天变成你来洗我的脚。耶稣说你不让我洗你，就跟我无份。哇，这彼得哈，这个性真可爱。那这样的话就全身洗，不要单单洗，不要洗脚，就是这样一段的故事的背景。请大家看十三章第七节，如果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一节圣经背下来，我相信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七节，十三章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如果你有圣经，我看大部分弟兄姊妹就在看你手上的圣经，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一节圣经，一二三，请。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最要紧的这一节圣经不是如今，不是后来，最要紧的是第一句话，我所做的。如果我们认定这个工作是主所做的，是主所许可的，是经过主的批准的，我们才有那个经验，如今不明白， 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那这是第十节，还有一点时间，还有十分钟，10:40，还有十分钟。这十分钟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第十一节。第十节神坐在那里，十一节讲到神在做什么，神他在做什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写十一节的话，我们会怎么写？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伸出大能的手拯救我脱离洪水，或者说耶和华必把洪水变成干地。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信仰的逻辑，不是圣经的信仰的逻辑，不是大卫的经历。什么意思呢？虽然洪水是暂时的，但是很多时候那个暂时并不由你我来决定有多暂有多短。上帝做工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不是改变我们的环境，弟兄姊妹，他改变我们的心境，重于改变我们的环境。平安的福力量都是讲说一个人里面灵里面所需要的东西，不是外面的改变。我到了加州，很多人很神奇告诉我说，我们加州有一个地方叫 Yosemite。 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当然知道。他说不是这个 Yosemite 是了不起，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我们把 Yosemite 把它翻成优胜美地。哦，所以这个加州的人觉得他们的文化很高。我说什么了不起，我在 Boston 18年，我们 Boston 也有很精彩的翻译。他说哪一个很精彩的翻译？我说我们 Boston 是在麻州，麻州叫 Massachusetts， 我们教会有人把它翻成满山秋色。我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这个优胜美地，我们有满山秋色。哇，总而言之，中国人了不起，中国人真是能够把一个这样的名词翻译的那样的好。上帝在第十一节没有说耶和华使洪水变成优胜美地，上帝没有把洪水变成满山秋色。他可不可以呢？他可以。他能不能呢？当然能。他能够把红海变成干地，他能够把约旦河变成干地，难道他不能也一样吹一个东风就把整个洪水一变？我们电脑就可以做，对不对？我们刻一下就改变一个后面的这个 background， 下次把它改成什么优胜美地，把那条瀑布把它放在后面，然后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用那个做背景，或者用我们的秋景。这9年来非常想念这边的秋天，到10月的时候就是，哎呀，你们能找一个借口回来一下哈。其实我这个借口到今天还没有实现。弟兄姊妹，今天神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刚才诗班唱第一首歌，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那是3节圣经，那不是1节圣经，那不是单单28节。后面他说什么？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必得享安息。所以那个地方有2次安息，一次安息，凡劳苦担重担人到我面前来，我使他们得安息。另外一个呢，说必得享安息，很有趣。第一个安息跟重担有关系，第二个安息也跟重担有关系。第一个重担，凡劳苦担重担的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说我使你得安息。那后面说我的轭是容易的，下面说什么？我的什么担子是轻省的。然后就说你们如果这样行，你们就得享安息。弟兄姊妹，得安息跟得享安息是两回事。我最近几年才学会用电脑，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去摸电脑。当人家当去买了一个 laptop， 我就能够打信啊，能够查这个 internet， 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有人告诉你高兴什么？这电脑里面丰富得很，你现在所用的不过是它提供你的function里面的一点点而已。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 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大电脑，丰富得很。你今天尝到一点点主恩的滋味，你以为主就是这样，其实里面丰富得不得了。你看这个恩典，这个安息是从重担里面的安息，托的安息，这个安息是负轭然后担担子的这个安息。可见弟兄姊妹，今天神不是那么看重马上改变我们的环境，他先改变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心被改。所以为什么我们劝你信耶稣，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今天主所做的是改变我们的内心，主所做的是让我们能够回复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弟兄姊妹，环境的改变是主所关心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主看重的是我们心境的改变。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里面没有被主做工。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有一个管会堂的，他有一个小孩12岁，病得快死，然后去找耶稣，找到耶稣，耶稣说好，我要来医治你这个小孩。结果没有想到中间打了岔，有一个12年血漏病的妇人夹在人群当中去摸耶稣的衣服碎碎，一摸他就好，他摸好他兴高采烈，高兴得不得了，就要回家去 celebrate。结果他还没有走两步，耶稣站住停下来说，等一等，不要动，大家不要动。大家说什么事情？谁摸我？主耶稣问。门徒说，主啊，你在说什么笑话？什么叫谁摸你？你看大家拥挤你，谁摸你？哎，这句话也给我个提醒。我们看见教会人越来越多了，人坐得满满的，大家都在这里拥挤耶稣，但是请问有几个人真正摸到耶稣？哇，那个女人吓坏了。那门徒就跟他讲说，耶稣，你讲话有道理一点好不好？耶稣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什么叫能力从身上出去？弟兄姊妹，一个地方有力量到另外一个地方，一定是大到小，对不对？大到小，能那个力才能够传递出来。可见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里面大外面小，能力才出得去。今天我们不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常常到了一个地步，哎呀，最近压力好大，对不对？我们很喜欢用这两，哦，所以又 stress 啦，又什么 pressure 啦，啊，又什么这个外面的这些，什么叫压力？压力就是外面大里面小叫压力。什么叫能力？里面大外面小叫能力。约翰一书4章4节，约翰说，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外面世界上的更大，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最后弟兄姊妹，能力平安的福不是给他的儿女，是给他的百姓。为什么他不讲儿女而讲百姓？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如果那个是百姓的话，耶和华就是什么？就是王。如果耶和华赐能力给他的儿女，这个耶和华就是父亲。所以可见诗篇29篇第11节的那个耶和华，他的 image 是一个父，是一个王的一个 image。 所以第十一节不是讲家，是讲国，好不好？我就把这个留到下个礼拜做下个礼拜的引言，这样才可以请听下回分解。不过这两节圣经我觉得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提醒和帮助，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记得，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让我们从这两节圣经得到鼓励安慰。在我结束之前，李长老要我们夫妇两个人献一首诗歌。你知道他一讲就给我很大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唱歌了。弟兄姊妹，你记得，上帝给你恩赐，你不用，上帝就拿回去了。所以今天呢，我是配他唱，他一直没有恩赐，一直还在，我这个恩赐就没有了。那既然他要唱，那就只好我们就一起来献一首诗歌哈。我们中间有姊妹们从泰国来的，我们第一节唱泰文，第一节唱泰文，上次我们也唱过啊，就证明真的没有恩赐，因为没有新歌唱啊。我们请师母到台上来，我们所献的诗我们要见证，可以说这是一个见证，主领我何往必去，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心里面的负担。上帝不看我们能不能，上帝不看我们配不配，上帝不看我们会不会，上帝只看我们肯不肯。弟兄姊妹，配能会在神的面前都算不得什么，他所珍惜的是我们是不是肯顺服。主领我何往必去，我好久没有唱泰文，试试看。
可能在我们唱以前要先讲一下这个歌词的意思，因为我们用泰文唱，第一节用泰文唱，第二节用中文唱，它的意思是讲到主耶稣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我想到救主舍命救赎我的罪，我愿意奉献一生给主，所以在副歌说主领我何往必去，主领我何往必去，主这样爱我，我必跟从，主领我何往必去。刚才在收奉献的时候唱这首献上活祭，到副歌的时候非常的感动，闭上眼睛来唱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但是当我唱的时候，我在想我们还有一生可以被主用吗？我们现在都60多岁了，我们不晓得还有人生的几分之几可以被神用，再加上过去我的脊椎骨出了问题，我的感觉我是一个残废的人，所以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只能唱耶稣，主耶稣，求用我残身。我不管是一生还是余生还是残身，但是只有一个心愿，求你用我，主领我何往必去。
穷悲甘甜的当容，可因将大空拔翁，拔翁的是不太拔卡，他外吐气不开，他南卡拜乃加拜，他南卡拜乃加拜，Pro-pra ung-ra-ka ka-cha-di-tang Pra-nam-ka-pai-nai-cha-pai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听见主呼召， 救主生命，救赎我罪，我奉献一生为主，主领我和往必去，主领我
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作为王。主啊，让我们的眼睛看到肉眼看不见的主，看见你在掌管全地，你也在掌管我们的一生。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做你顺命的儿女，也做你顺命的百姓。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独具的匠心，主啊，让我们愿意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管你要怎样用我，不管是我的一生，我的半生，我的余生，还是我残破的人生，主啊，求你用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定睛在你身上，让我们敬拜你，不但在主日，不但在教会，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回到我们工作的岗位，我们都敬拜你，我们一生侍奉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